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在耶稣去救另一个人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耶稣当时是要去救一个管会堂的人的名字叫雅鲁，他的女儿快要死了，他请耶稣去救。到42节的后半节，当时是这么讲，耶稣去的时候众人拥挤他。我们知道这是在耶稣当时在加利利海边附近布道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的神迹，医治了各样的病人，所以那个时候所到之处呢，有很多人来看他。当时讲叫做众人都拥挤他，这中间有些什么样的人呢？大家可以想一下，可能很多是有患病的，是吧？希望耶稣治疗的，但也不能排除有许多人是可能是去看热闹。我们记得在后面，在约翰福音到最后的时候，记得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当时有犹太人去，他们要去看的不是耶稣，而是要看拉撒路是不是从死里复活。这让我想起马太福音8章，当时耶稣讲话，当时这些人是要去看旷野里面的施洗约翰，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耶稣就对众人讲了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所以这段圣经也很有意思，你想想，这耶稣在问众人，你们出去是要看什么呢？是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是来看风景吗？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喜欢看风景，很喜欢旅游，是不是？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如果一个有权势的人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不是会引来很多的人围观？川普一开会，啪，下面好几万人，有名的人来演讲，会有很多人来围观。你们是要来看什么呢？今天我们也是在一个情形中，叫做众人都拥挤耶稣。我们知道基督教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对吧？基督教、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包括所有一切以基督教为名的异端，什么耶和华见证会、摩门教等等，就是说外围的全算起来，全球可能有好几十亿人，众人都拥挤耶稣。尽管在美国今天好像基督教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微弱，教会的能力在人的心中已经完全没有能力，对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弱，但是表面上看上去好像仍然是一个众人在拥挤耶稣的这样的一个情景。这是大概的时候的那样一个情景，起身经历往前面上来。但这中间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女人，她患了12年的血瘤，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一切养生的。这个人不同，她患了12年的血瘤。血瘤是什么东西？好像是妇女子宫出血，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病，是非常痛苦的疾病。我认识一个姐妹，其实大家也可能都认识，她就是患同样的病，也是被耶稣医治，医治她了以后现在很热心的服侍她。而且不仅仅是在身体上的痛苦，患这种病的人在当时呢是被认为是不洁净，所以她在社区里是被人排挤，所以她不仅要忍受身体上的折磨，而且更要忍受精神上的折磨。这是一个情形，一个血漏的情形，长期的你的生命在流失。因为在圣经中我们知道血代表的是生命，是吧？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患血漏的？我想我们的人生啊，是一个血漏的人生，就生命不断流失的人生。从肉体上是这样，对吧？从一出生开始我们就走向死亡，一天一天的走向死亡。虽然年轻的时候总觉得明天会和今天一样，没有死的这个概念，但前一阵子冯鑫老师的母亲刚刚去世，对吧？安息主吧。可能你到了年老了，或者你面临什么重大疾病了，你才会意识到自己真正的状态。我们看到那个新生的婴儿，最近我们教会新生婴儿好多，是吧？就像那个果园里的果子熟了，一个一个的掉下来。大家看到新生婴儿的时候啊，哇，一摸他的皮肤，光洁细腻，对吧？柔顺。那个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姐妹在发微博说，现在的护肤用品，你用的时候皮肤就光洁了，一停马上皮肤又变粗糙，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皮肤本身不行，对吧？所以你要靠这个外面的东西来。 但婴儿不是这样，而且婴儿哈、啊，他的眼睛非常的清澈，对不对？你如果去注意看，他的眼睛是清澈的，像一汪水一样。我现在经常看，看着镜子里我的眼睛，越来越浑浊，越来越浑浊。然后，老人的眼睛会越来越浑浊，而且新生儿，他身上没有臭味，非常的清新的香味。但是老人，但我这里不是说老人，这个我们朝着这个死亡的过程中，这个生命流失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气味越来越糟。所以我们的生命，肉体的生命在流失。这个世界不是热力学第二动力熵嘛？说这个世界是从一个无有序的世界走向无序的世界的一个过程，整个的世界也在生命的流失之中。从秩序，因为以前薛定谔啊，不是说他，我看他还思考生命的问题，他说生命就是一个把无序的变成有序的这样一个东西，这是生命。人总是想把无序的变成有序的，这个石头它不是生命，它就是无序，而且它自己会越来越朽坏。它从这个角度来讲好像也挺有道理，但是这是外在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灵魂。我们的灵魂有没有血漏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像今天的光景。在今天的世界里，我们物质是极大的丰富，所有生存的需要好像得到了空前的满足，起码在西方社会，包括现在中国绝大部分情况下也是这样。可是你发现你的肉体，你的心灵却是越来越空虚，所以以至于我们要用好多的方式来填补我们这样的空虚。好多电影对吧，恐怖片，我搞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喜欢看恐怖片，因为看恐怖片的时候那个恐怖的感觉让人心里产生一种 thrill 激动的感觉，让你突然觉得和我平时那个枯燥乏味的生活不一样，对吧？前两天我们孩子去六旗 Six Flags， 我们老二是什么都做，最恐怖的也做，老三不敢，老三说我不喜欢这感觉。我说为什么人会做这种让你在知道自己安全的这个状态下去体验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对不对？就是快要面临死亡的感觉，就是产生某种激素让你很激动，让你生存的最原始的本能被激发出来，像动物一样躲避死亡的危险，可能让你感到很激动。什么吸毒啦、酗酒啦，对不对？所有这些东西不都是为了寻找某种精神上的寄托吗？所以这是我们生命在流失，就像这个血漏的飞人一样，我们的灵魂慢慢的流失。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以前讲过许多这样见证，就是我那个时候觉得说生活没有意义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也没有信主，刚刚年轻上了大学，不知道生活的前方在什么地方。我也看了一些哲学的书籍。当你认为这个世界只有是物质的时候，你就会进入一种所谓虚无主义的状态，没有真理，一切都是相对的。所以圣经上说，这叫做你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因为不知道有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变成什么样？追求自身的享乐，一切来能够满足你感官得到暂时解脱的那种。我有一段时间，有半个学期是这样，每天12点起床，起完床以后就去，我们当时有一群朋友一起下棋、下围棋、打桥牌 ，OK， 闹到5点钟，课都不上，根本不上，就找人去，如果需要点名的话，就找人这个冒充点名；如果不需要点名的话就不去。然后，当然这是我不是说我们学校不好，我是不好的学生，先声明一下，然后4-5点钟就去踢球，还有体育锻炼，有精神上的，有肉体上的。然后回来以后吃饭，吃完饭以后就打牌啊，打什么80分什么之类的，反正有一帮人，你总这个人不在，还有下一个人，知道总是。然后打的在宿舍里，然后到了晚上8点钟之后打牌，或者就是出去看录像，知道吧？当时90年代没有什么这些电网络上的录像，都是从什么香港、台湾引进的什么那种。还有国外引进的那种走私来的各种碟什么，对吧？都是那种怎么说呢？比较什么三级片啊，什么一大堆，不是周围全学校周围全是录像馆，就跑去看。看完了以后回来12点 ，OK。这个时候12点是干什么的时候呢？是出去喝酒的时候，就去小酒馆喝酒。那个又很便宜啊，就1-2块钱一瓶酒，然后各种菜。随便炒个青菜，弄点什么肉， 然后吃，然后钱家里给的钱，反正能给多少钱，你能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然后一直喝喝喝，喝到三四点钟回来睡觉，回到宿舍睡觉，第二天十二点起床，周而复始继续。这种生活状态持续了半个学期，那个时候在这种麻痹你自己肉体的状态中，你心里是非常的空虚。然后那时候我太太不一样，我太太是我同班同学，她就是 我就说我想说的是，我感受到了这个血肉的女人灵魂上的那个流失。我太太不一样，她好像很有追求，她从高中的时候就知道要出国，所以学习然后每一步生活都按部就班，这个非常的非常的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我找他就有点像这个血肉的妇人病急乱求一样，我觉得我生命已经快要沉到底下了，我要抓住一个什么东西。那时候也不知道信主啊，没有人传福音给我，我自己所有的思想思考把你引向虚无，这个，所以我去抓紧了，所以跟他谈恋爱是为了，我觉得我有一大部分，当然他本身吸引我，当然要有一个本身的吸引在作为前端，但是我觉得我内心深处我好像要抓住这个救命的稻草，能够让我把从这个泥潭里拖出来。但其实你发现他那些东西也不是真正救命的稻草，只是在那个时候，就是起码在他的情形下，你还觉得他是有追求的，对吧？好像是活在人们认为正道上，当然我们知道这也是虚无。所以虚无生命的流失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体上的这种慢慢的毁灭，慢慢的毁灭。所以这个血肉的妇人非常像我这个情形，而且这个虚无最后所带来的是邪恶。今天物质越来越丰富，思想也越来越多，对吧？学说也越来越多，大家都不相信，最后每个人都是追求个体的利益，所以这个社会就变得越来越邪恶。前两天看到一个微博上写，就是现在他吹嘘他和丈母娘结婚了 ，OK， 和丈母娘结婚了。他说我要违背我的伦理，为什么呢？因为他丈母娘有一个要把房子要过户给女儿 ，OK， 但是如果按正常过户的话，要交80万税金 ，OK， 所以他如果他和他的太太离婚，跟丈母娘结婚，只要交80块钱的手续费，然后就人过户了。就他说80块钱对比80万的税，这个伦理我也违反、哦、我们现在看到这样的情形觉得是很不可思议，怎么可以变成这样？但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我如果说没有一个正确的从神来的这种价值观，我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会不会也许做同样的事情，对吧？因为婚姻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一纸空，我们就是形式上走一下过程。咱们今天不都是这么想的吗？所以我们在抨击这些事情的同时，你要想一想，你在那种情形下会不会是同样的做出同样的选择？就好像人做过研究嘛，就是那些纳粹那些杀犹太人的人，他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这种刽子手。很多人在以前就是一个比如说在一个社区里，他是一个警察，德国，他平时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心里是有正义感，可是到了这种环境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渲染，周围的人都这样做，对不对？你就也不觉得这东西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是灵魂的故事。那在教会里呢？在教会里是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在教会里，我们在教会里常常也是处于一个生命不断流失的这个过程，就像血肉的妇人。为什么我们今天越来越没有能力，对吧？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去听道，我们做各样的事工，可是久而久之你就发现什么东西都变得枯燥无味，讲道也没有能力，听到的也没有，不知道要听到什么啊。于是我们就用其他的办法，我们搞一些活动来吸引人，或者讲人愿意听的东西，对不对？在教会里什么养生啊， 什么理财啦，对不对？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练瑜伽呀，什么，反正你怎么样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可以暂时让人愿意来，好像那些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或者我们依赖于有名的讲员啊，依赖于诗歌敬拜的兴起。我不是说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如果有来自圣灵的感动，那是非常重要，对吧？我们有真正的那种约翰爱德华 Jonathan Edwards 所说的真正的宗教情感，那是正确的。可是我们常常会用好像激发一些人的情感的东西来吸引一群人在一起，就像让大家来拥挤耶稣。拥挤耶稣有什么用呢？你是，所以也是要像雪楼，而且这个雪楼的妇人啊，她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一切养生的治不好，对不对？今天世人我们肉体的死亡我们能治好吗？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学医的，对不对？好多人是学 CDC 啊，什么这里我们马上要去 Houston 的 Medical Center 说雇了几十万人，都是有关医药的。就是医疗行业是美国现在最发达的行业，将来就业率最多的行业就是这个，因为我们人人都要死，对吧？但是我不知道这些科研人员最后是不是能够破解我们，给我们一个永生的办法。但是起码现在看来好像无法解决肉体的死亡问题，无非就是多延缓几一些生命，能够很多的疾病得到救治。当然我不是在里，我这里不是在说我们不应该去解除人身体上的痛苦，我只是说并没有真正的解决这个生命流失的这个问题。而且世界上，我刚才说了，世界上一切的这些学问也好，各种理论也好，哲理也好，各种其他的宗教也好，娱乐也好，所有人所设计出来，我将来恐怕这个游戏会变成一个状态，说你可以完全在里面沉浸其中，对吧？抛开你周围身边的伸手可及的这个现实，你可以完全沉浸在游戏里的现实，成为我不知道成为什么，成为国王，或者成为杀人如麻的刽子手，或者成为病毒可以撒遍全世界。总而言之，就是打官升级，让你越来越强大，对不对？这就是这个东西，让你在里面得到从你世界上得不到的满足。啊，真的，也许你在想，如果我可以吃饱穿暖，对吧？那我就一整天都在里头，不是这辈子也过得不错吗？啊，这里头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不是以前那个 Matrix 那电影，就是人被那个机器养着，然后，但是他又活在一个世界里。大家有没有看过 Matrix 的电影？好像一切都是真实的。然后有哲学思想来告诉你，那你怎么知道你作为所触摸到的这些东西是真实的呢？你看到的颜色，比如说黄颜色不在这个桌子里，对吧？颜色不在这个物体里头，疼痛也不在针里头，对吧？针刺石头就没有疼痛。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颜色？你也不知道。这个颜色是你眼睛里的感知，所以说最后所有的东西变成你的某种体验。那如果我能创造出这种完全跟我相同的体验，那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有什么区别呢？我刚才也讲，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采用各样的手段，想要吸引人来，想要把福音传出去，但是好像果效越来越差，影响力越来越差，大家不愿意在这个真是末世的情景说，今天的人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包括在美国，基督教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少，为了维持基督教的价值观，最后只能依靠政治的手段，通过立法呀。我不是说通过政治手段不对，而是好像你只能通过政治的手段散播这个基督教在世界，在美国的这个价值观，而不能够真正的通过一个人的生命来影响，丧失了这种作用。像保罗那个时候，他们圣灵一来，这个人悔改信主，从里面完全的改变。圣经上说我们是叫做破烂不能盛水的池子，就是下了雨以后，你那个池子还烂着，所以水一直不断的往外流。不管你用什么样的律法、规则、组织、建筑，一切人的手段、人的能力，没有好像没有用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生命，或者说，这个生命没有在我们身上能够真正的流露出来。 去撒玛利亚的时候，对吧？撒玛利亚的妇人每天要经历大水，耶稣说你我是有活水，你喝了世上的水还要再渴，从我这里喝了活水，你就可以从里面直涌的活水。但是这个女人啊，我觉得她是有福的，她知道自己的清洁，因为她已经在世界上花费了一切的手段去医治她这个清洁。神把她放在这个艰难困苦的苦难之中，逼着她自己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况。她是一个生命在不断流失的人，所以这是对她的祝福。所以说苦难是化妆的祝福，在苦难之中你真正的认识到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你在服侍中你就会发现这个情形。比如说天天做饭，你就会发现哇真的很难，你就知道自己确实很软，好艰难，你也没有人帮忙，不知道别人为什么不愿意帮忙。然后在教会里头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对不对？你产生了矛盾，你就会发现我没有饶恕，我怎么这么喜欢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怎么这么喜欢让我这个生命来自高自大，我怎么这么自私。在家里对孩子也是一样，对父母也是一样，而且我们怎么这么糊涂，很多时候好像脑子里比较混乱，就是搞不清楚什么东西才是作为判断我们怎么样如何行动的准则。尽管读了许多圣经，你们查考圣经想要寻求真道，可是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个门道。这个女人啊，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情况，这是神对她的祝福。其实那些众人都有血漏，只是他们不觉得自己有血漏，她可能觉得自己还不错，还挺懂，我还挺明白的，我为人处事好像不像那些很糟糕的人，对吧？我还行，我还有点服侍，我还读经祷告，我还经常来教会，我还传福音，对吧？所以你知道自己有血漏，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因为这个是你来愿意来摸神的起点。因为你为什么众人拥挤他，不愿意就来到耶稣面前，但并没有真正去摸他，因为他觉得自己还不错。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衣裳穗子，血漏就立刻止住他，就立刻就好，就他立刻能够感受到，哎，这次这个有什么不同。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血漏的妇人，她是一个她肯定不是很健康，对吧？我不知道周围的众人能不能知道，能认出她是一个血漏。在一个众人拥挤耶稣的情况下，他必须要费尽努力来到耶稣的面前，才能摸到耶稣的衣裳穗子，对不对？为什么他会做这样大的努力呢？对吧？我们平时也努力，但是我们努力不是在去摸耶稣，我们努力是在住个更好的房子，对不对？努力学习。我记得我以前要考精算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晚上十点还在念书，这个古代圣徒写的书说。今天我们为了一点小钱，就他用的词叫做 shaming strife， 就是花费巨大的力气去省一点小钱，对不对？大家有没有过 Thanksgiving 早上去抢 deal 的这个感觉？你可以排队在外面等，在与人相处之中，对自己的小各种利益斤斤计较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可以说，其实我们都是一样 ，OK。中国人尤其是这样，我那天查经我还就说过，就是中国人特别特别的在乎自己的那点钱，存存存存存，努力的存钱，不知道存了干嘛。当然我不是说大家不应该好好的管理自己的财务，但是好像把这个东西看得特别重要，其实又怎么样呢？那钱你存了那么多，很多人最后像比尔盖茨这样，最后要把所有的钱捐出去，对不对？我们思念地上的事，不思念天上的事。这个就像那个财主积攒仓库在旁边，那我们今天用整个社会把这个东西体制化，在美国有养老金制度 401k 对吧？你就每天存，然后你看看你那个存单上有多少钱，心里要稍稍有些安慰。哦，我等到我60岁的时候，也许我这日子还能过得下去。OK， 是不是这样？这不是就是培养你去做财主的心态吗？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第二天你都不知道是怎么。为了神的事情连一个指头都不愿意抬，这个 priority 就看得很清楚了，对吧？教会的事情的话，比起我们个人的事情，永远是个人的事情更重要。你为你老板做工所花费的努力，当然我不是说不要努力做工啊，大家不要误解。我就说你自己心里如果说每个人心里有一把秤，尤其是基督徒，对于教会的事情，对于神的事情，对于传福音的事情，到底在我们心里的比重占的是比老板的事情、个人的事情，或者我孩子的事情，对吧？ 谁更重要吗？所以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到饱足。深深知道自己的不足，深深自己知道自己的绝望。所以在我信主以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法则，所谓越属灵的人啊，他也是越谦卑的人。为什么他会越来越谦卑呢？越属灵的人，他是和神连接的越紧密的人，他也就看清神的圣洁，看清神的荣耀，他也就看到自己的不堪，看到自己的绝望。你会发现你拼命的挣扎，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要改掉我所有的坏习惯，我要努力的侍奉神，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总是在最后的关头，你就是差那一下，你就是无法真正的去遵行主的话语。你可以明白，你可以头脑里明白，但是你没法真正的遵行。但是你如果是一个跟神越接近的人，你就越绝望。OK， 这个路是一条从死入生的道路。OK， 人死了以后才跟入生，所以你的绝望之后，你才会真正的依靠神。你不到那个真正绝望的地步，你就不会更加的依靠神。来自于我们人身上的东西，并不具备那个神的生命。所以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那有古卷在说：“你还问我摸我的是谁？”就很奇怪。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在拥挤我，只有怎么有人在摸我？然后彼得觉得很奇怪，这所有的人都靠着你，你说有人摸你，就说明其他众人拥挤他的时候，神的能力没有出去，对不对？这些能力哈，在King James 的翻译中翻译成 virtue， 就是美德，由美德从在我身上出去。但是你最后查各种各样的参考书，他说啊，这个美德可能是一种提拔，但是实际上是什么？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想，所谓能力来自于神的这个能力，它正所体现出来的不就是耶稣基督身上所活出来的美德吗？还不是说拯救是医治病疾病的能力，或者说某种 power， 不像 power， 而是更像是真正改变人心的那个东西，那个叫能力，美德。所以我觉得美德其实翻译的挺好，但是如果我觉得有美德从我身上出去，可能就不太顺。这个能力哈、啊，是那个拯救的能力，是我们是神。把我们从这个罪恶所要面临的永恒的刑罚处拯救的能力，这就好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摸，他立刻就痊愈了。我们立刻因为信耶稣的缘故，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不必在永恒里得到神永远刑罚的审判，我们就得救了。这个能力，但这个能力是不仅仅是我们得救的起点，而且也是伴随着我们继续走这条跟随主耶稣道路的这个东西，是让我们的成圣得以完美的那个东西。当然不可能完全的完美，因为我们有一天知道你见到耶稣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完美。伴随你成长的这个东西也是这个能力，所以你总是要不断的去触摸耶稣基督，你要常常的与他连接。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你枝子从葡萄树上一离开，就成为枯干的东西，只能留在火里烧，对不对？什么叫做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是不是说我必须要触摸着耶稣，让神的能力，让神的生命在我的身里面有真正的体现，对吧？所以这与保罗说什么？这能力是什么？他说，他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为基督徒所做的报告。他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恩召有何能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所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 OK， 最后然后他向这个能力做了一个注解，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所以这个能力是让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把我们的血肉停住，然后让我们涌出丰盛的生命。这个能力是神的话语让我们里面变得清晰。